金砖峰会周二在南非城市约翰内斯堡拉开帷幕。金砖五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悉数到场。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吸纳新成员等问题。习近平原本计划在金砖工商论坛上发表讲话，但不知何故未能到场，而是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代为发言。如何解读这一迹象？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北京能否用金砖来扩建反美联盟？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以及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计划是要在周二晚上在金砖工商论坛上发表一个讲话，这本来也会是他在金砖峰会上的首秀，但是他却没有现身也没有解释，而且中国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提啊是商务部长代为宣读习近平的讲话的。那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件事不太对劲，您觉得这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吗？
哦，这当然是很不对劲的一件事情，因为金砖会议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会议，就是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对习近平来说的话，这是其实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最主要的他自己相关的一个组织，其他的组织呢都是原有的这个国际上的秩序，就是联合国建立以后的那些相关组织，就真正组织的它只有两个，一个是金砖，金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哈，但是现在至少对中共来说的话应该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合组织，但上合组织是一个地区性的安全组织，所以跟这个还不能比。那么所以他非常重视，而且这次的议题呢就是中国提倡的一个议题，就是增加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对其他的国家来说不见得这么重要，因此这是一个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会放弃的，其实就是以他为主，他认为哈是以他为主的这个舞台，所以突然之间消失了，不出现了，而且呢也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解释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做解释的，然后让大家去猜，管你怎么猜，他都不做这个澄清。这个倒不奇怪，但是确实奇怪的是，在这么重要一个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论坛上，他居然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有一位叫做国商七十年的 X 网友留言说，中国百业凋零，经济崩溃，习近平若去工商论坛，成功经验全无，失败教训满腹，让一向注重面子的习近平无颜面对众小弟，把面子看得比人民重要的习近平没脸去工商论坛，索性就破罐子破摔不去了。小民先生，您觉得习近平是为了面子所以才不去工商论坛的吗？
我倒不这么看，因为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习近平要出席这个会议，参加这个工商论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做好的计划，这绝对不会是一个临时决定。所以，习近平不出席这个会议，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是一个临时决定，他不能去这个会议。我个人猜测，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习近平的健康出了问题，否则爱出风头的习近平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们需要澄清一点在哪儿呢？所有的人可能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但是习近平可不这么认为。习近平的这种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定力可能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他并没有这种急迫感，有这种压力，所以这种猜测我觉得高估了习近平的良知，低估了习近平的冷漠和残忍。对这个事情上，我想可能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如果真是习近平身体健康出了点问题的话，我想他更不会对外讲，这是习近平或者说是中共的最高等级的机密。再一个就是关于这种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新常态吧，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对外解释。那么这个情况呢，应该说 是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随意性、不可预测性，这个呢，应该说是独裁统治的一个常态。再有一，中国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习近平已经进入多事之秋，所以呢，各种意外事件会不断的发生。即使发生什么事件，我想人们都会感到意外。
那我们再说回到这次的金砖峰会啊，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吸纳新成员。南非的金砖大使表示，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正式的表示有意加入金砖，另外还有20多个国家非正式的表达了加入的意向。但是金砖内部其实对于扩容的问题啊是有分歧的，看上去中国和俄罗斯比较支持扩容。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待这2个国家他们分别的意图呢？
我想先说一下哈，金砖国家其实，本来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组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是应该是，高盛的那个原来高盛的一个经济师，就是 O'Neill 杰姆 O'Neill，他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结果后来呢，这几个国家也就当真了，然后呢，逐渐的就真正形成了一个，但这个是连盟都算不上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谓扩容的话呢，它本身就含义很模糊，但中共呢，它比较希望能够把这个变成它的一个，变成它控制的一个组织，所以呢，它是对扩容很积极的，因为首先哈，中共认为它就是金砖的领导国，这也确实是，就是所有申请要加入的哈，是冲着中国去的，不是冲着其他任何国家去的。你像巴西要牵头一个组织，会有这么多世界各个国家争取要去加入吗？不可能的事情，确实是冲着中共去的，而且冲着他会撒钱，希望通过加入这个呢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所以中共呢，特别习近平他很想把这个组织办成一个就是他自己完全能控制，而且增加他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他比较狼狈，就是因为西方制裁嘛，制裁的情况下，甚至普京都不能去参加这次会议，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如果能够在一个，大家都想加入的国际组织当中，他又是一个创始国的话呢，那么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摆脱一些这种，很孤独的感觉，或者是被隔离的感觉，所以他也急着要去扩展，这个希望能够扩容，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像中国这么强烈，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在这个组织当中，他并不像中国那样子是占一个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的。其他的国家呢，我想哈，他一个是我觉得他们是方向不明，再一个呢，可能是认为这个组织呢还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有一定的作用的话呢，可能自己呢在里头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扩容了以后呢，可能中共控制的力量就更大。现在的话呢，还基本上至少在表面上是大家平等的。如果说扩容以后，那大家都听中国的话，那又像联合国那样，就是变成了中共的一个控制的组织，那其他国家就可能不太愿意，因为他们在里面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各有算盘。
是。那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算盘，我们看到印度和巴西的态度明显是对于吸纳新成员是比较迟疑的。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待他们迟疑的理由？那刚才其实恒河先生也提到了，中国是希望能够借着扩容增加对于金砖的控制力。那这是不是恰恰是现在尤其是印度特别担心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这个在中国的推动下打开了闸门，让中国最终会所谓劫持金砖集团？您怎么看？
我也有这种看法，有这种感觉。那么，这金砖5国本身，他们在一开始对金砖集团的定位可能就有所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新的成员的时候，着眼点也自然会有所不同。那么，中共呢想扩大金砖国家的成员范围，那么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制衡西方的影响，对抗美国，而印度并没有这种考虑。印度呢，对西方世界并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恶感。那么，而中共呢，现在是越来越敌视西方，敌视美国。所以在这一点上， 印度跟中共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考虑的话，印度不大愿意，不大可能会不大愿意接受类似伊朗、古巴这样反西方、反美国色彩非常鲜明的成员。这可能是印度从自身的这种国际政治角度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印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而且曾经发生过战争。印度肯定不希望中国做大，更不希望中共来控制这个金砖集团，不希望中国来主导金砖集团。所以呢，我想印度肯定会，不希望或者阻止那些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共相近的国家加入金砖集团。所以这可能是印度的一个很大的顾虑和，他至少算吧，谢谢。
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稍微扩大一点来谈，我想请教亨和先生啊，就有分析认为，其实金砖本质上是容不下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那尤其是中印的关系现在变得更加的复杂，这恰恰是金砖机制很难有建树的原因，您怎么看？
对，金砖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不同的地方哈，其他的国际组织呢，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欧盟，那么它是一个地缘上，而且是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有，而且它是在整个这个制造业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现代化的这个顶端，所以呢，他们呢可以拢在一起，但金砖这里头呢，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他们。有三个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够兼容的问题。刚才小明先生说了哈，一个是他的这个领土争端，这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印度呢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创始人，那么他虽然现在不结盟国家没有这么重要了哈，但是他到现在为止，他对于他加入的任何国际组织都存在一个不结盟的问题，就包括其实你看这个印太四国哈。对话机制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对话机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能结盟，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这个联盟，这是它的这个传统上说。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当然啊，小明先生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中共想把它建成一个针对西方的，但是印度呢，实际上跟西方更靠近，它是应该说是原来是第三世界的。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所以他在很多理念上呢，跟西方国家更接近。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在金砖四国里面呢，五国里面哈，印度和中国在性质上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都是想依赖于西方，就是想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正在消失。而印度呢，很可能在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可以接过去，成为世界工厂。就是说，他们的同质性就是在工业这个角度，就是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里面的这个位置哈，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其实就中印之间哈，很难达成一致，因为对于金砖，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他们是有很大的对立，而不是说共同点的。
刚才二位都提到金砖五国的很多的分歧，它本质上是这些国家对于金砖集团的定位有分歧。那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是希望金砖能够成为一个抗衡 G7 的联盟，但是像南非呀、巴西呀、印度啊，就不太希望金砖变成一个跟西方对立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植于金砖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那这些分歧有没有可能在共同的利益面前被弥合？还是说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愈发的加深呢？
我觉得可能会，您刚才最后结论，我觉得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会更加深。那么，如果更多的考虑的话呢？目前的中共和俄国正在寻求对抗美国，这一点的话呢，是当前的局势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金砖集团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集团的这种真正的主心骨，我想 我猜测啊，应该是俄国，而当时不是中共，因为只有俄国才能同时把中共和印度拉起来，拉起手来。如果单凭中国的话，印度是不会加入这个组织的。所以，但是呢，由于这个俄国这次发动乌克兰战争，导致俄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啊，政治地位都在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凸显了中共的这种地位、影响力。所以呢，这个时候有可能让习近平感到了机会，可以主导这个金砖集团，把金砖集团变成一个反美的政治俱乐部或者反美联盟，以这个联盟来打造一个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秩序。但是呢，而这一点显然，南非了、巴西了和印度，他们并没有这种要求和并没有这种需要，而这种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巴西、南非，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跟中共形成的这种分歧，几乎说是天然的，是没办法克服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他们的基本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而金砖集团本身呢？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他们这种伙伴关系既不是建立在经济逻辑之上的，比方说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相互依赖，或者相互互补，他们并不是这种情况。再一个呢，也不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比如巴西、南非跟中国在地缘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组织呢。他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他的这种建立的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不一致。再重要就是，金砖五国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刚才恒河先生讲了，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是世界上最大专制国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他们真正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这种，或者很有广度的合作，他们很难真正，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在经济议题上他们有分歧，或许还可以合作，而在政治上、意识形态这种分歧是根本不可能弥补，特别是如果涉及到了跟西方、跟美国的关系上。那么，金砖集团实际上，它这个集团并没有意义。因此，假如中共真的到跟西方国家、跟美国摊牌的时候，那么金砖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我想会处在一种瘫痪的状态。谢谢。
刚刚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金砖机制当中存在的很多的问题。两位都提到了，这个金砖国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啊，可能也是意义上也是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硬币的另外一面，那也有些人担心说，如果更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个金砖集团，金砖会不会它的性质或者它的作用会发生一个变化，会变成一个由中国领导的更加强大的反美联盟？恒河先生，您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从数据上来看，金砖现在其实还蛮举足轻重的，它在已经占全球 GDP 的23%，人口占全球的42%。您觉得它未来有可能会变成北京改变国际秩序的一大利器吗？
这个很困难。当然，北京的目标是这个，把它变成一个针对美国的一个集团。而且现在的问题呢，是新加入的国家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会跟着走。相对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有点担心，不同角度担心，就是他们的力量会被稀释，也就是说，怕这个集团呢，最终变成中共所能够控制的一个集团。但是正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他们的扩充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是要由大家商议来决定的。中共还不能够，一言九鼎的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那中共的目标呢，很可能就是为这个。所以，《金融时报》不是发了一篇文章嘛，就讲他是想利用这个金砖五国这个集团呢，来成为要求去对抗这个 G7。那么 这个呢，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但是呢，很快的话，这几个国家都开始表态，就说他们无意在这里，南非就说无意选边，那巴西也说不希望成为对抗 G7 的，也就是说，他们大家都不一样。其实，南非，我们刚才讲的印度哈，其实南非也是一个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接近西方的国家，就是它是国际现有国际秩序的一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这个因为普京被制裁嘛，所以普京就不能去，那南非呢就遵守国际规则到什么程度？就规则到他去申请国际刑事法庭能不能豁免一次。就说他把这个看得非常认真，国际秩序他看得非常认真。后来不能豁免的话呢，他甚至想退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事法庭，以便于他，接纳了普京开会的话，也不至于违反国际规则。后来这条也没做，最后是跟俄国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南非比我们想象的哈，是更接近西方集团，而不是接近他们自称的所谓什么南方集团。在这个在这点问题上，我觉得扩充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而且如果说扩充成了另外一个组织，中共用来对付 G7 的组织的话，那么里面很多本来是分量很重的创始国，很可能会以某种理由退出，或者是减少他们的活力。因此呢，这个力量，它的整个力量，它的分量就会减轻很多，人们也就不会太在乎它，因为如果去掉了几个分量最重的成员国的话，那么别人也就不会在乎它了。至于说它的人口多，它的工业产值高，这个不算的，你随便找一个组织拼凑一下，关键是看它的向心力和它真正能够起到的是不是在同一个方向的使这个力气。如果不在同一个方向上，里面的人各怀鬼胎的话，你占人口再多也没有用处。就像联合国占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时候照样没有用。
中国现在显然是想要推动某种向心力那他们的这个话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北京力图是要把自己打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并且在强化一种观念，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当中一直被不公平的对待，现在需要团结起来来反抗这种不公。小明先生，您觉得北京是否确实是抓住了曾经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的某个痛点？那北京在利用这个痛点的同时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还是说北京的利用恰恰就是问题本身？
应该说北京的利用就是这个问题的本身。我们像如果仔细说的话，中共这种应该说他也是抓到了一个所谓的痛点啊，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国际社会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忽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这个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经济体也确实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啊，听到他们的不满。只不过呢，中共当局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中共当局呢只是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和矛盾，或者他其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私利。我们知道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发展民族经济，他们搞了一个南南合作。那这个合作呢，可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呢，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在寻找的一种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啊，比方说现在成立了很多新的这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啊，比方说这种跨太平洋协议这些情况啊，这些其中包括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么这种地区性的协议也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相对来说啊，就说这些国家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现在新搞的这个金砖集团，我可以推测啊，类似印度啊、巴西、南非这些国家，他们也有这种借助金砖集团来扩大自己影响力、增加发言权的这种想法和努力，来改变啊现有的国际秩序。比方说通过这种新的结构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处境。但中共当局的目的显然并不在此，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个事实，就是无论在世贸组织还是在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上，中共当局每每要成为一个搅局者、规矩制度的破坏者，甚至是成为麻烦问题的制造者。
请继续，小明先生。
好，我说完了，谢谢。
我们也看到这次的金砖峰会召开的背景啊，是美日韩刚刚举行了戴维营峰会。那有分析认为，现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划分阵营的大时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其实，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冷战时期也曾经出现过像这种阵营的洗牌啊、重组啊这样的局面。那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手段，其实苏联也都用过。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异同？您觉得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学到什么呢？
对，中共很想拉起另外一个阵营，就是想回到那时候东西方阵营那个时候去，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回顾一下，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就当年前苏联的时候，前苏联的时候，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然后占领，所谓他所谓解放，就是占领了东欧的一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被占领的状况下形成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这个阵营呢，它至少在表面上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都是社会主义的，这都是要朝着共产主义去奋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中国，再加上那个亚洲和那个拉丁美洲都有一些国家，像古巴，这才形成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当时不管东欧国家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它都已经在这个大的圈子里面了。它是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目标，然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个工业体系啊，和西方是平行的，它互相不兼容，各种仪器设备，那个计量全都是不兼容的，设计方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中国用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一部分去偷美国的，实际上在军事上是个很大的忌讳啊。这个我们不讲它。那么中共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是，它除了就是已经形成的一个所谓邪恶核心，就是跟俄国、伊朗、北朝鲜形成这个核心以外，就是他们共同有个目标是反美。那除此以外呢，它其实没有完全达不到前苏联那样子形成一个阵营的这个趋势。因为首先你要反对美国的话，你就要提出一个东西来，这个它是做不到的，就是。现在他金砖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对抗极期的这个组织的话呢，其实他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或者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能够被大家遵循的原则规则，所以呢，他就是说只是以反美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阵营，跟美国对抗的阵营。其原因就在于他是搞破坏，破本身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只有利，你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美国建立这套制度是从，美西战争以后走向世界的时候，就第二年就提出来，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就是门户开放政策。他身体力行的实行的这一套能够被大家接受的政策，后来的所有的政策哈，都是从这里衍生出去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则，这条规则。被大家逐渐接受，然后逐渐的在扩展，根据形势发展。中共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一条规则，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人信这一套。因此我觉得他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是做不成的。
好的，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小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